准备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一起啊为今天的查经献上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来聚集。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都是生在正像经上所说的是属世的那种环境当中，而且我们已经在那里多少年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的思维系统，如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蒙了如此的恩典。主啊，我们正像你经上所说的，要成为一个新人。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以你的真理，把我们以前的谬妄来取代。主啊，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主啊，你知道，因此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谢谢主，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主啊，你也赏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去。主啊，就愿这个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预备一颗谦卑顺服可蒙引导的心。主啊，使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可以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打开主你自己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丰丰满满的得着，取代我们曾经谬妄的那些思想。主啊，使我们不像今天经文上所说的是那些愚妄人，是那些灭亡的人。主啊，因为我们在你里边是得救的人。主啊，愿我们在你里边可得这宝贵的智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同在，赐赏下福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咱们的学习和查考。那么前面呢，我们完成了第一章啊。这个在第一章里边呢，除了引言啊，除了这个一开始它有一个简单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书信啊，所以呢，在这个前边有一个怎么说也算是一个铺垫嘛啊，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一个大问题啊的这种论述和解决。咱们说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是针对这一个在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当中，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啊，里边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毫无疑问是与这个人性的弱点、世俗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当然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呢，这个圣灵啊，就把这一封书信啊，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呢，就纳入到圣经的正典，这样呢，它就成为一个普世，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虽然不是哥林多啊，面对的不一定这个重点的问题不一定啊，但是里边的这个原则是一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了哥林多教会啊，这个其实也是普世教会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纷争。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从人类有史以来，圣经里边记录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亚伯和该隐的事情，那个时候就产生了纷争，啊，甚至于杀人。那么之后呢，有人说哈，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咱们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一样， 咱们中国人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不好战争的民族啊，实际上你看看咱们的中国的历史呢，其实是战争不断的啊，战争的年代远远超过了和平的年代。那么我们再看看咱们周围的关系，甚至于小到我们一个家庭啊，夫妻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非常相爱的，一男一女啊，异性相吸的，结果呢，走到一起来也是战争不断啊，矛盾冲突不断。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教会里边也是一样啊，这个，你看教会啊，大大小小的纷争啊。就像这个圣经上所提到的啊，我属保罗的，我属基法的啊，这样的事情，咱们上一节已经讲到了，就是关于，教会的宗派林立是吧？这个堂会主义啊，内部一个堂会里边啊，结党纷争的事情，层出不穷，啊，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卷新约圣经。针对教会其实也是针对人性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以哥林多教会为例，就是这个合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合一的问题啊，怎么样去解决？在这个咱们中国的圣人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训。那么在这个咱们的图书馆里边哈，你也会找到很多关于夫妻相处之道、教会合一之道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一卷书哈，现在一下书名我忘记了，好像就是讲比方说夫妻沟通啊，多少的这个方法啊，这个爱的四种语言啊等等这些书籍。还有这个恩爱夫妻营啊，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夫妻沟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沟通啊，这都是一些怎么样实现合一啊。那么在这些方法里边呢，我们说这些大部分啊都是一些方法啊，这个方法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方法，最重要的是人生命的那一个本质。如果这个本质不发生变化，什么方法都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呢，当保罗主的使徒面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结党纷争这个事情的时候，使徒保罗他首先所聚焦的不是方法啊，你们中间要沟通啊，啊沟通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程序啊，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再用什么另外的方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是方法，可是呢圣经啊把它直接指向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生命。你有了合一的生命，再加上必要的方法，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没有这个生命，只这种方法，那只是外表的一些的修饰，它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一。其实，真正的不合一，那是内在生命的不合一，里面先拒绝你了，啊，要和你斗争了，然后外表只是一些方法，所以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君子的文化，君子和而不同，啊，其实真的君子和吗？啊，我们看到他不和，啊，君子之间，其实基本上我们叫做伪君子啊，就是。也是一样的斗争，不过呢君子的斗争比所谓的小人的斗争更加隐秘， 更加有欺骗性，对吧？所以呢，那根本不解决根，这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啊，所以圣经就是神给人类启示的，那生命之道，那根本的道理，当然它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这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所以啊，这个保罗这个主的使徒哈，他使用了圣经一贯使用的方法，就是对比啊，用对比。甚至于这个对比的双方不一定它是矛盾的，但是它重点这个重量的不同啊，所以免得我们被本逐末了。比方说啊，当保罗讲到这个教会出现嫉妒纷争啊，就是我是属保罗属基法这个问题，然后他就逐渐的把这个问题给引出下边的话题。他说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啊，你们奉着保罗的名来施洗了吗？来受洗了吗？啊，所以说这里边他就开始把这个受洗啊十字架这些信息开始引出来。但是当他讲到这个施洗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问题啊，等一下啊，看看这个经文啊，在这儿。啊，我们来看啊。他说免得有人啊说啊，你们是奉我的名受的洗啊。他说我给人施洗，我施过洗啊，我有的记得，有的不记不得了。这表示什么问题呢？表示受洗它是一个仪式，它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它为什么不是最重要的呢？因为它不是那个问题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外表的现象，所以保罗就在这说了啊，这个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啊，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所以保罗把这个施洗这个宗教的外表的现象和福音这个本质来把它对立一下，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主耶稣说了啊，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福音信受洗这本是一回事是吧，可是为什么保罗把这两件事情啊说不是为了施洗，是为了传福音，好像是把它矛盾起来。其实保罗的这个方法呢，他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为要使我们能够注意不要把本质和现象给弄混了。那所以福音是本质，施洗是现象，然后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也就是说言语不重要，本质重要。就是免得有人觉得说，哎呀，看中了外表的这些东西啊，保罗说我宁肯不要这些外表的东西了，为要叫你们得着那个本质。那么换句话说呢，本质是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啊，很有可能人们很看重施洗，很看重智慧的言语啊，所谓智慧的言语就是那些我们很会辩论啊，很会这个讲话啊，很会什么这些东西被高举了，但是呢那个本质却被忽略了啊，福音的本质，生命更新的本质却被忽略了，所以保罗在上节经文里边，上章经文里边啊，才会说到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灭亡的人啊，是吧？这个，因此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的人性啊，这个就是我们原本 尤其是人的罪性的里头啊，我们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说哈，这个因为这个十字架道理啊，是我们从我们的本性里边，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我们都是要保护自己，啊，这个高抬自己，对吧？这个荣耀自己，满足自己，对吧？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呢，是要叫你弃绝自己，否定自己，啊，抛弃自己，最后呢，要钉死自己。所以这个与人性的这个本质啊，我们原来的本性，它是相反的，啊，这怎么可能呢？是吧？但是这个是神的智慧。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这里说啊，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所以这里讲的呢，不是别人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明白啊，这个福音他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救我的满足，而是一个我们能够真正在主里面永恒蒙福的那个所谓的容神一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要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以实现解决生命之间矛盾，生命之间不能合一的结党纷争啊，人与人争斗，这样人类有史以来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那么将来到天堂，我们不能再嫉妒纷争了，对吧？所以要解决我们将来啊生命能够幸福的美好的共同的平安的生活在一起，那就必须从本质下手。所以其实哥林多教会出现了问题，神要借着他的使徒在教会里边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它不是一个暂时现象啊，不是为了暂时解决哥林多教会矛盾的问题，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从今一直到永恒啊，到天堂，到永远，我们不再是一个争斗的人。那么这个解决方法，那就只有从灵性的本质上来改变人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它的第一个大部分，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啊，指明的这一个我们要走的道路。虽然在上节经文里边，上一章的经文里边，第一章啊，就是说这个神灭绝人的智慧，啊，因为人的智慧呢，基本上是建基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这样的，出发点上，啊，这样的出发点上，所以神灭绝这些东西，然后呢，使那些真正，在基督里的能够得着那个真实，可能合一的，导致合能够产生合一的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勇敢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把救我连同救我的那一套的东西都彻底的否定抛弃，钉在十字架上，让它结束，好让基督啊那荣耀的那合一的相爱的平安的这样的关系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成长起来。这个就是那个图画啊，保罗他用文字啊要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矛盾，就是这个自我，我们的旧我啊，与这个圣灵真理神要给的那个新我 那一套系统，这两个系统就在我们里边产生矛盾。那么在这个矛盾的里头，我们作为有信心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我们顺服谁啊？所以保罗在前边啊，这个罗马书里边就提到了体贴肉体的啊，顺从肉体的那就是死亡，因为那是走了老路子，是吧？世界撒旦魔鬼给悖逆的人提供了就是这样，为了追求一时的痛快啊，体贴肉体啊，顺从肉体啊，也就是说满足自我，那么这个呢就是一条死路。只有我们从心里边明白了，相信了，接受了，用信心啊，用信心，不凭感觉，因为凭感觉的你一定走属肉体的那条路。所以只有凭信心，凭理智，我们要走这条跟随基督感觉上很不好的这条路啊。所以呢，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他找到的人少，因为什么？因为感觉不好啊，就要凭着信心往前走啊。好，这样呢，我们把前边的一章啊，稍微把那个重点提出来以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章的经文里边，我们就比较容易啊，进入今天的信息了。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章。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落啊，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等一下啊，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啊，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弟兄姊妹，针对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讨论讨论。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些人啊也引用说，教会里边啊就不能讲别的，只能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保罗这样说了。这个结论对不对？这个结论对不对？啊，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了你们那里去啊，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这里把这个一个字已经提出来了啊，奥秘。所以保罗说，他没有说我对你们传福音啊，先说讲了这个奥秘。为什么用奥秘呢，弟兄姊妹？通常今天我们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啊，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传福音，是吧？这里他用宣传神的奥秘，用这样的表达方式。那么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所以下面他接着说啊，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啊，这个是使徒自己定了一个主意，说我在你们中间啊，不知道别的。他真的不知道别的吗？啊，而且这个方式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你们中间，啊，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保罗的这一套的这个福音策略啊，不能脱离他的这个 当时工作的这个环境啊，他的背景。所以下边说，然而在完全人中间怎么样？我们也讲智慧啊，是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针对不同的族群、组群啊，针对不同的群体，保罗使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只知道耶稣并来钉十字架，这个是针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边，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当然这一个原则啊，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能应用，但是呢你不能生搬硬套的，就是说在所有的地方啊都不可以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被钉钉十字架，这个就脱离了圣经本身啊它这个背景啊针对的族群不同啊，所以圣经没有这么强调，只是说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啊我是这样的。大家都很安静啊，这个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这个很容易疲劳了啊，大家说一说啊，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我是不是没给大家打开话筒的权利，我看看啊。
打开了有的可以的。
啊，就是可以打开的是吧？好。
嗯。
我感觉啊，
嗯，
就是我呢，因为当时格林多教会呢，这个来的人呢是参差不齐的，文化高，有的文化低，有的是从事这个职业，有的从事那个职业，所以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呢都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呢当时就定了一个，就是这些呢我就就是不会一一的针对谁，针对某一个那就是比较好的文化高的群体或者是文化低的群体，我就只知道传播十字架的这个上帝十字架的救恩。啊，他就主要是我用的话讲的道也不用我讲的语言，但是用圣灵和大能，你就是说我就是用的真理来教导，我大概是这个理解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
嗯。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见吗？
我来先。
就当时刚才我对不起，我抢先一下，我马上就结束啊。就是说詹姆斯刚才提这个问题，就是保罗这句话，就是我这个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句话呢，他真是一针见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如果一个教会他不传十字架，就是说他的福音总不包括核心的这个灵异啊，核心的灵异都不要这个。你不管怎么讲，你要是都要这个，最后要我们的生命所改变。如果一个教会他最后生命没有改变，就是说讲了多少年，他生命没有改变，就是说他没有围绕着这个核心，因为那字句是让人死，那精义就是让人活，就是灵。他这个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旧的一样都带不到新天新地里去。你看。我们是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主给我们一个新心，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旧的一个也带不进去。那这个旧的老我必须靠十字架，而且呢，保罗当时他说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不包括这个，如果不讲十字架，啊，不讲到它的精义，那是一种骗局，就是骗局。因为今天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你就是说你不走十字架道路，你要付代价，对吧？这个你走十字架道路，咱们要付代价；你不走，你付代价更大，因为那个结果就是沉沦，就是离开主的面，全民的荣光，那就是地狱的永远的刑罚。所以你这个你只能走背十字架道路，但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征战的道路。那当时保罗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招人厌烦呢？就是说他就是说十字架是个刑具，那背这个刑具啊，假如有一个图画来讲，他背着刑具到处来走，那十字架是。当时的社会看那是个厌烦的一个情况，就像你今天一个人，就像假如用今天来比喻，你背着一个把人电死的毒椅，就是把人电死那种电椅啊， 判死刑犯那个电椅，或者拿一个毒针，你到处传讲这个，对不对？到处传讲这个，那当然人家一看就反感了嘛，是吧？那今天用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这样。但是你必须致死自己的老我。那所以这个呢，对于来讲，你看早期的西罗文化，包括你看罗马当时的西塞罗，那都是夸耀帝国的荣耀，夸耀人的伟大。这个他们当然就是一个他越不过，我就马上结束哈，就一个越不过，就是什么呢？他们当时早期啊，他不给人过生日，为什么呢？他说人会死，他给这个所谓的神，比如太阳神，啊，就是 Sunday 就太阳神，他过啊，还有 Saturday 就是叫做这个农神啊啊什么农啊啊农神，他给他们过生日，他说因为神这个呢他不会死的，那他就是说呢，他最后这个死过不了，但是十字架。啊，基督他这个废除死亡，然后呢，这个让我们急着背负十字架，我们才能经历这新生命。所以这是个奥秘，这不是人的天生老我生命能生出来的啊。我分享这一点哈，有点杂啊，谢谢大家啊。
谢谢王通弟兄分享。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一章十八节在这里专门强调嘛，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啊。在我们得救的人才为神的大能，所以福音呢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十字架上关键就是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所以救我们的是复活的主啊。所以人的信心只停留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重生，所以这个重生的生命必须借着信。那这个信心从哪里而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这个完全的人中就是已经明白了十字架的真理，而且已经开始背十字架跟随主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啊，他我觉得就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啊，他不管哥林多前后说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包括就是他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那么只不过就是他在每一封书信里面啊，他解决问题的那个核心都是他谈到问题的表面现象，最后都归结到那个就是归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那块去。只是他用不同的啊，就是让这个用这个神这个百般的这个忍耐和智慧啊，就是分分复复就围绕着这个信息，但是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最后的那个就是人的眼光都落在那个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上啊，所以就是他的那个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用福音的大能。最后，在这个表面问题的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刚才牧师也分享了，就是本质还是人的生命，就是人心里面的问题。那人心里面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呢？只有靠着就是他信了以后，就是他信了以后。他从里面接受了圣灵，那么有了重生的这个生命，那么圣灵会在里面啊，后面就开始讲了，后面就是圣灵啊指教的言语啊，不是人的智慧啊，圣灵指教的用属灵的话解释啊，这个用真理来解释属灵的圣，然后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让人看见神的国，让人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啊，就是看见复活的耶稣和将来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是啊，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最后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从一个不信啊，开始受洗的时候，其实信的那都是很表面的啊，就是可能还没信到那个重生的那个啊，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就是神的爱心，那就来到教会，那么是在就是这个正道的过程当中，圣灵做工啊，圣灵赐给牧师智慧的言语，那么牧师讲的时候，圣灵也同时做工。就是在那能够就是这个信从真理的人里面啊，内里诚实的这样的人里面做引领的工作，最后把人带到复活的主耶稣面前。就是人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我觉得才可能背十字架啊，这个否则的话你背来背去这个背起来的十字架还是钉死别人的，不是钉死自己的。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的过程啊，所以这个问题都是出在还没信啊，所以没信就带出来的这个嫉妒纷争。那当然信的人也是啊，这个就是老我，这个肉体和圣灵彼此相争。那么不信的人啊，就是这个从世界刚刚可能被带进教会的人，他还没有信到那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那个境界里面。所以他在本于信的那个点上，他还没开始走路呢，他就是啊受了洗，像我们现在教会刚受洗。他不明白啊，觉得受洗就完事儿了。但是受洗其实是 刚开始，甚至还没开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包括我现在就是信主的这些经历，我也是觉得就是帮助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信主之法啊，就是那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个信主之法，那哪一章里面说的啊，那是信主之法，就是这保罗就用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他所有的书信里面谈了谈起，最后就归结到信主之法，你信了主，真信了主。你的生命慢慢的被圣灵更新，慢慢的被主的道更新，被神的话更新，这个生命就一天天成长起来。感谢主。
好，还有要分享，还有要分享的吗？
人的智慧都是高举自己。不能顺服，个人都觉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对，十字架对付就是叫救人死掉，顺服在基督里，让基督的掌权都能够谦卑顺服，那就合一了。每个人没救人都是我的对，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么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这个救人死，让基督在我们里边活。所以基督掌权，我们都能够谦卑顺服在基督里，那教会自然就合一，家庭也合一。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把自己肯定死自己，这个救人不死没有办法，合一是很难的。我再简单的说说。
好，这个好，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哈。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保罗先说啊，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传奥秘，刚才我问的啊，为什么他不用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而是用奥秘呢？我想这个呢保罗有一个用意，就是让他们其实知道保罗所传的这个信息啊，这里说以前隐藏啊，这个没有人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们传的福音，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呦咱们这里又出现一个好道理了，或者说是一个什么，而且这是一个神的奥秘啊，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神为他预备的啊，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给你传的什么东西，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预定我们在万事以先已经预定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你怎么可能作为一个被造后天出生生下来懵懵懂懂的人，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奥秘？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这样呢就要预备人一颗谦卑的心好来领受，是吧？所以你不要假设哎呀这个福音就是一个劝人好道理，这个福音就是什么就是福音嘛，让我蒙个福气，是吧？那这传的这种东西多的是呢，说不，这是神的奥秘，没有人知道的啊！人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到，从来你不知道啊。那么，这是保罗啊，他把这个事情啊，就是要让人知道哈、啊，让人能够重视，这是一个奥秘的事，你不知道，那、啊、所以你一定。要预备一颗谦卑的心来听，对你绝对是个新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是神的奥秘啊。那么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啊，不讲别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接下来说了，说我在你们那里啊，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会软弱惧怕和战惊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想一想，为什么？
这保罗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因为处处有试探。这个他说呢，我讲的话说的这个讲的道说的话，不是出于自己，而出于圣灵的名证。刚才我们师姐妹已经分享，这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这样说就是说呢，我可能讲的时候也自高自大了，出于自己的这个血气，因为人好为人师，人都愿意什么呢？都愿意这个一争长短。那保罗就说呢，这个他要靠着神，就是谦卑。靠着神，就是他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灵啊，让他说的，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啊。
好，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就是保罗他为什么在这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为什么？
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神的大能，其实神自己在做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在神面前，你只能是又软弱又战惊又惧怕。
OK， 你看啊，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那么这句话它是出在，保罗写在这里是写在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保罗选择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如果啊，那么他会不会还继续软弱，继续恐？他会不会还有这个软弱、恐惧或者战惊呢？会不会？
不会的。
哎，
嗯，因为他就感觉到，怎么说啊？就是说的时候，他就不在乎是不是偏离了道啊这些，因为他处处的要不能偏离神圣经里面的那个经文啊，这些道的准确性啊。
因为人都不愿意听十字架的道理，愿意听这些智慧的话，婉转的。好听的，顺从自己肉体的，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讲十字架，人不爱听嘛。
嗯，
是的，那个世人最喜欢听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最喜欢听这个。嗯。
也是传福音只讲神的爱，不讲十字架，光讲爱。
所以保罗这里用了三个词哈，一个是软弱，一个是惧怕，一个是圣战经。大家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保罗是出于这种状态？那么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当今的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多少人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里边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的？是吧？为什么是这样？而且有多少当今的传道人是认认真真的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而多少人是使用圣灵大能的名证而拒绝使用委婉的言语呢？并不是说不能使用委婉的言语，但是问题在于说委婉的言语容易把人带进宗教里去，对吧？委婉的言语很难让人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它不是委婉，是吧？所以在当今的这个教会环境里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我们神学院里边有一科啊，当时我学的时候叫做教会增长学啊，叫 Church Growth 啊，教会增长学。 当时我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新约圣经里边，比方说使徒行传啊，都说神的道就大大的复兴，从来很少说教会复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偷梁换柱，就是把拯救生命的工作变成发展教会的工作。那么发展教会它就容易看重人数，注意组织结构，注意教会的这些形式啊，这些经济状况啊等等，把目标放在这儿，而忽略生命本质到底有没有得救。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大教会人数很多，但得救的人很少，真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很少，可能连牧师都不走，是吧？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不敢传十字架道路？就是怕嘛，怕什么？怕人不来嘛，是吧？你讲这样的道理是吧？我就觉得我在神面前很惭愧，我对十字架道理讲的并不是强调的特别多，是吧？我也想绕过这些很硬的道理，这个用一些智慧委婉的言语来吸引人。我知道我的福音事工里边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信息真的是扎心，是吧？但是就算这样，也有人跟我说，哎呀，说牧师啊，你的讲话真的是太硬了，你看人家谁谁谁讲话多温柔啊，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听他，都往那去了，你这把人都得罪干净了，是吧？你讲话的时候能不能好听一点，是吧？别讲那些什么。我说那时候什么时候讲这福音真的道理，什么这个十字架道理什么时候讲？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这个保罗说我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的这个心态。如果在他们中间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事，这个一开始的道理啊，不是说保罗所有的时间都讲这个，而是他一开始就把这个核心性讲出来说，第一个他软弱，为什么？因为有力用不上，是吧？人不来了，人不爱听，你怎么样？你把人用铁链子拴来听，是吧？因为这个属肉体的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嘛，所以他非常，这个时候他非常有力用不上，他非常软，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软弱，没办法，是吧？第二个就是恐惧惧怕，因为人会反感你，会杀了你，是吧？这个为他们会把耶稣钉十字架，也会把你钉十字架的，是吧？害怕，是吧？然后战惊啊，战惊什么？这个工作做砸了，说我是带使命的人啊，我来了做了半天没有人信主啊，我讲了一篇，就像这个当年袁志明他们这个，就是说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被教会请去以后这个讲布道会，是吧？讲了半天最后呼召了没人信主，没人上来，那我们就砸了，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机票都把你弄来了，就是到最后有多少人举手嘛，要统计嘛，是吧？到了最后你讲了半天没有人信，是吧？那你不战惊恐惧吗？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是说你的目标是怎么样让人举手更多，还是你让人能够听懂十字架道理，让他真的要认罪悔改，让他真的知道他是一个绝望，是一个丑陋不堪败坏啊，他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同死，是吧？然后他才能够复活重生，这个重生得救。在当时的文化，在当今的文化，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儿。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这个要用圣灵大能的明证。那么这明证是干嘛？就是要人知道你 如果这个其实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对吧？如果你愿意把这个罪我死掉，你一定能与基督重生，在基督里重生。所以这一个信息的跨越，这个信心的跨越，如果没有神的大能，人是不敢啊，人不敢，做不到。所以智慧委婉的言语能够引导人哦，觉得。所以我当时我现在啊，就是这个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非常怎么说呢？对于一种结果吧，啊，就是讲了半天以后，人家说啊，你讲的真好，啊，这个道理也真的很好啊，我也很愿意接受，哎，这个好道理，这个做到这个地步就砸了，是吧？那么做到什么地步才对呢？我现在我真的认识到我自己是个死在罪恶过案当中，绝对没有指望的罪人。我原来我这么糟糕，我说我愿意抛弃救我，死而更新，这个就对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的，我是不是讲得清楚？所以这个就是衡量我们做福音工作，是吧？因为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大家听得很好听啊，很开心啊，是吧？我不是说心灵鸡汤嘛，是吧？喝一口很好喝啊，也有营养啊，是吧？但是它不救命啊，它不治病，是吧？鸡汤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它不治病嘛，它不救你的命啊，是吧？它只是让你舒服，给你一点营养，是吧？让我们那个救火活着劲劲的，它在救我的基础上是修饰，但它不是至死救我。所以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所以不在乎人智慧的言语，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喝口鸡汤，不在乎你明白多少道理，而在乎你的神的大能是要更新生命，是吧？要叫我们重生得救，这个关键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保罗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嫉妒纷争的问题，不是你不懂得那些道理，是你不具备那个生命，是吧？你在那个救我的自私的生命里边，你越装饰，你的斗争就越激烈，是吧？越隐匿，越残酷。所以人的智慧的言语不解决根本问题，是吧？那必须引导走十架道理，这就是要圣灵和他大能的引证出来，人的心真正的降服在这个神救恩的那个系统里边去。背十字架并不是走苦难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苦难的，但背十字架不是说哎呀我背你这个十字架吧，这个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对十字架理解。十字架是钉死救我，我们与基督同钉，基督不必钉死救我的，对吧？但是他是替我们钉的，那十字架证明了基督他的顺服。所以我们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和他一样拒绝救我，更何况我们的救我是一个满了罪恶愚蠢悖逆这样的救我，只有把他凭着信心交给主。钉十字架不能自我钉的，神来钉啊，是别人来钉的，但是我们愿意，就像主耶稣说的，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了解了，认知我这个我，恨恶这个我，讨厌这个我，抛弃这个我，是吧？致死这个我，自己致死不来的，交托主啊，我愿意与你同钉。只有达到这个结果，基督的生才在我们身上发动，是吧？这件事情呢，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作为我自己， 作为一个传道人，神学院里讲的不多，是吧？这个教会的这个现在的教会普世教会里边看到的也不多。可是圣经上这样写，具体怎么做呢？这真的是让圣灵活泼的引导我们，我们一同来走这条神所给我们的路。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跟那些大教会、成功教会去比，是吧？我们就不可能讨每一个人的喜欢，可能会遭到很多很多人的反对，是吧？正像有些人说的，我们用脚投票，我不听，我们走了，是吧？给你压力，给你打击，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又软弱，因为无奈嘛，用不上劲儿，是吧？又恐惧，是吧？因为会遭到人的反对嘛，又战惊，恐怕你的工作就砸了嘛，是吧？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这一个非常世俗化啊，又非常发达成功，就像我们当今的社会一样，是吧？人特别的骄傲，是吧？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啊，社会所谓的进步啊，人自己都有一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要否定世界，从根本上否定它啊，就像我说，这个世界上这些道理，什么民主，什么法治，什么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撒旦魔鬼的东西。多少人起来反对啊？教会里边有几个人明白，有几个人赞同啊？你讲这样的道理，你指出这样的这个信仰的道路，有几个人愿意跟随啊？当年保罗在哥林多和今天我们在当今的像墨尔本这样的环境，是吧？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我们面对的都是哥林多文化，一个发达的堕落的骄傲的世俗文化。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边，你必须传十字架道理，因为它必须生命要改变，绝对不能在旧我上去修饰，让他感觉到我们讲了一个好道理，他喝一碗心灵鸡汤，听听，哦，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人了。千万不能走的那条路。信主啊，这个受洗加入了基督教，那就完了，那就惨死了，是吧？他必须信主受洗归入了基督的死，必须要走这条路，然后让全新的重生的生命来透过他见证出来，那是神的大能，这个就是人做不了了，这不是心灵鸡汤可以做的，是吧？所以这是我觉得啊，在这一段信息里边，他重点要表达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这个社会环境里边，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面对的挑战，他带出的这个信息，当然今天也是指明我们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面对的挑战和我们要有的那个心态。那么当我们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就因为软弱嘛，所以我们自己不行嘛，是吧？因为恐惧嘛，因为人可能会不听嘛，是吧？因为战惊嘛，因为可能工作会砸掉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啊，这个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是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是吧？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用发展教会这个观念来取代拯救灵魂的观念，我们不能用拉人入教，对吧？让人喜欢听我们的道理，吸引人来，我们人多我们就高兴，而是人真的是愿意与基督同死，因为复活那是神重生啊，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与基督同死是我们做工的福音的工作，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 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福音工作到底有没有做到位啊？就看看有人愿不愿意与基督同死。如果大家都活得劲劲的，自我的那套东西保护的好好的，智慧委婉啊，教会属灵的话说了一套一套，那就走入到宗教的死胡同里边去了。好，弟兄姊妹，这前五节经文呢，我们先停到这儿。咱们不在乎快啊，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其实这些经文对我们实在是太现实了，我们太缺乏这方面的反省，叫圣灵光照我们了。我们不知不觉的里边，我们就走入到委婉言语啊，人的聪明智慧啊，人的方法策略，搞出一套人看的这个挺成功的一种教会，而真正忽略了生命必须经过十字架的死，必须恨恶自我，抛弃自我，致死自我，这个然后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出来，是吧？这个关系我们何等容易偷梁换柱在这里。11点了啊，5分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也反省反省啊。这不是沉重的道理，这是平安喜乐的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是平安喜乐的路。一时舒服的路，鸡汤式的路，那是死路。好，我们11点一刻回来。